各位朋友，今天的这讲书我们要从八关斋戒给您说起。在前文书的时候，我们简单的跟各位介绍过八关斋戒，那么这讲书我们要详细的给您来说一说。所谓的八关斋戒，是佛祖为在家弟子制定的暂时出家修行的戒律和斋法。因为在家修行的人每天还要忙于工作，忙于家庭，周遭的事情非常之多，非常之忙碌，无暇修行，那怎么办呢？佛祖悲悯，为了让他们能够过一日一夜的出家人的清净生活，种出善因，又能够适应在家生活的特点，所以制定了在家的这种戒律，被称之为八关斋戒，也就是制定了在家人的出家戒。当然，出家人为了使自己的戒行真正做到清净，也应该受持这八关斋戒。八关斋戒，咱把这几个字儿分开给您介绍。八指的是八条戒律，简称为八戒。这戒呢，有止恶防非的作用，是法身慧命的护身符。斋指的是不非时时。什么叫不非时时啊？也就是佛家常说的过午不食，不是吃饭的那个点就不吃的。有人可能要问了，说过午不食，或者佛家常讲的日中一时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要日中一时？什么是过午不食呢？这个问题啊，佛在世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国家的国王向佛祖请教过。您打开佛经《毗罗三昧经》，在里面有记载，平沙王这个人呢，我们在上文书的时候跟各位介绍过，这个平沙王来问佛祖，说为什么要日中而食呢？就干嘛要在中午吃这顿饭呢？早晚不行吗？下午不行吗？佛祖就给平沙王讲，说早上是天时时。什么叫天时时啊？这两个时，第一个是食品的时，第二个是时辰的时。天时时就是说早上起来是诸天上人吃饭的这点儿。午时是佛时时，日中的时候是佛吃饭的这点儿。日西是畜生时，太阳快落山之前，下午这个点儿是牲畜吃饭的这点儿。而日暮为鬼神时，到了晚上是鬼吃饭这点儿。你看为什么放焰口和施食都选在了晚上的七点到十一点来进行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可能有人又要问了，说为什么过午不食呢？换句话说，过午不食的好处是什么呢？有人给总结了几条，说第一，食欲少，能够减低男女爱欲之心。第二，让胃肠啊适当的得到休息。第三，易入禅定。第四，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修行悟道。第五，要想解脱食欲，必然先净化。第六，三世诸佛皆都依准的是过午不食。当然这个好处可能还有很多，咱不挨个细说了。关于这个过午不食啊，在历史上还有一个小故事，也挺有意思的，我们不妨啊也给各位来讲一讲。话说在中国南北朝时期，南朝的皇帝梁武帝萧衍，这个人呢挺有意思，他做皇帝啊干错了，他应该当和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您打开中国古代史您看看，梁武帝到了晚年决定舍弃皇位，到寺庙里出家当和尚，以显示自己对于佛法的虔诚。可是您别忘了，旁人出家行，他不行啊。 他是皇上啊，一国之君呢、啊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皇上出家了，朝廷大事谁说了算？把大臣急得一个个直转圈，怎么办呢？得去请，把皇上好说歹说给请回来了。回到宫里，梁武帝一琢磨，不对呀、啊，普通百姓出家之后要还俗，得拿笔钱向寺院赎身呢、啊，百姓都得拿钱赎，我堂堂国君怎么能不出钱呢？不行，我呀得来个二进宫，再次舍身，又到寺庙里了。这回大臣来请他回宫，他说什么不答应了。有个大臣灵机一动，说对了，皇上既然舍身为僧，我们要为他赎身呢、啊、得拿钱呢、啊、动嘴不行。那大伙儿凑钱吧，凑了10000000钱给梁武帝赎身了。寺庙的住持那当然高兴了，一看嚯这么多钱，那好吧，十分爽快的就同意这皇上还俗了。没过多久，梁武帝在宫里待着又闹心了，第三次来到寺庙出家。这回啊，大臣花了20000000钱又给赎回来。过了一年，梁武帝四次出家，咱这么说吧，经过这么几回这么一折腾，这国库啊都快折腾光了。梁武帝到晚年，旁事不想，国家大事不管，一心就想当和尚。那个说这梁武帝这也不是什么好和尚，天天琢磨的都什么事儿啊？您要这么说，那就有点以偏概全了。这梁武帝啊，也办了一件在中国历史上，或者说在佛教史上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关于僧人吃肉的这件事儿。想当初，佛祖释迦牟尼创建佛教的时候，要求僧人过简朴的生活。怎么过这简朴的生活呢？手拿着钵盂到市井民生当中去乞食，祈求施主的施舍，靠这种祈求的方式来维持生活。那位说那人施舍什么呀？人不是说你得拿个菜单人挑，人家愿意给你什么就给你什么，给你什么就得吃什么。那有些人家就把肉给这些和尚了，你能说这不行，你给我换一个，来来来，我吃不了这个，那是不可以的。给你青菜给你素食当然好，那要给你肉怎么办呢？你就得吃肉。那位说这个和尚不是不能吃肉吗？这怎么又能吃肉了呢？哎，您往下听，这故事在这儿呢。佛教的食诵规里面有规定，说有三种净肉是可以吃的。哪三种净肉啊？不见不闻不疑，这三种净肉。所谓的三种净肉，咱仔细给您说说。在小乘佛法里面是允许僧人吃肉的，也就是吃三净肉。第一，眼不见杀，你没有亲眼看见动物临死的这种惨象。第二，耳不闻杀，你没有听见它惨叫的声音。第三，不为己所杀，不是为了自己想吃才杀的，这叫三净肉。这三种肉出家人是可以吃的。那么为什么到了后来这三种肉都不吃了呢？谁开始的呢？就是这位梁武帝萧衍。梁武帝萧衍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深信佛教的皇帝，他曾经就想说，干嘛要吃这些肉啊？我对于佛教是十分尊敬的，又看了很多这些大乘的经典。梁武帝提倡啊吃素，而且身体力行，他专门还写了一篇文章叫《断酒肉文》，其大意是说僧人应该禁食酒肉，并且把这篇文章 昭告全国。您别忘了，他是皇上啊，金口玉言，皇上说这话那就是带有强制性的，那就是命令。所以打梁武帝萧衍这儿开始，在中国的佛教史上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因此以来，千百年来，汉传佛教徒不仅改变了自古以来吃三净肉的这种旧习，而且素食就成了佛教的优良传统。那么这件事儿打哪儿来的？打梁武帝萧衍这儿开始。所以现在给您一说，哎，您就知道有这么回事儿。那么过午不食，这个午指的是什么时候呢？是12点吗？其实不然，在古代中国呀，分12个时辰，一个时辰等于现在的两个小时。这12个时辰分别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。午时日正当午，是指的上午11点到下午1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叫午时。过午不食指的是这段时间。梁武帝有一天请这些僧人吃饭，可是呢天近晌午，梁武帝还没来。您别忘了，他是皇上，即便出家为僧，身份搁那儿摆着，他又没来，你说这些人哪个敢动筷儿？大伙都搁这儿等着，等来等去，天过晌午，午时过了哟，到了未时了。众僧人一看，一咧嘴，心说完了，看来今天呢咱得饿一宿了，过午不食啊，过这点儿了，皇上没来，你这怎么办呢？哎，正愁着呢，梁武帝赶来了，有点事儿耽误了。可是梁武帝坐着张罗吃，大伙儿一吃吃的又想吃又不敢吃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正这时候，当时的住持是一位啊有名的高僧，这位高僧就说了，说赶紧吃饭吧，怎么都不吃饭呢？皇上是天子，也就是天的儿子，天的儿子刚刚到，那么此时正是午时，来动筷。所以我们来说，戒律是那么不通人情的吗？是那么不变通的吗？当然也不是那个意思。八关斋戒当中提到了一点，就是过午不食，这一点在八关斋戒当中是至关重要的。回过头我们再来说今天的这个小故事，说有两个人受持的八关斋戒，其中一人求愿升天，另一人呢求做国王。求愿升天的人回到家里，妻子一看，哟，回来了，哎，饭菜刚做好，来，赶紧一块吃吧。这主一看这时辰，一摆手说：“现在不行了，过午不食啊，这点至关重要。倘乎我要吃饭，那就破戒了。”媳妇儿一听一咧嘴：“哎呀，你看，我都给你做完饭了，哎，你又不吃了，好，不吃拉倒。”哎，上赶着不是买卖，你说咱俩天天打架，你老说跟我言语不合，今天好不容易我想改变一下吧，给你饭食都做得了，没想到你给我来这手，算了，不吃拉倒呀。一撂脸儿，这主怕媳妇儿，哎，别，赶紧哄，赶紧劝，别，你看我也没说什么，我不受戒了吗？这玩意儿吃了破戒，我这想法就不能够实现了，对佛祖不敬。要当家的，你是谁呀？你是大智慧的人呢，你有慧根，又有悟性，有自己的戒法。今天你跟我吃顿饭，这算什么呀？这说明你我夫妻恩爱。我可跟你说了，今天你要跟我吃这顿饭，咱还则罢了，你守你的斋，你持你的戒。倘乎这顿饭你要不吃，我告诉你，你这经啊就念不成，你的夙愿就无法实现，我非给你搅和了不可。你看，家有贤妻，男人不做横事， 遇着个明白事儿的媳妇儿不容易，你像这胡搅蛮缠的，你他没咒念。这主一看这怎么办呢？好好好，我吃我吃。结果过午耳时就吃的非食饭。结果两个人命中之后，愿做国王的这个人持戒完整，果然出生于王家；愿意升天的这位，因为破斋的缘故，只得生在龙身当中。咱们单说那位已经脱身为国王的这主，每天呢，山珍海味，琼浆玉液，各种新鲜的瓜果梨桃，这些啊都吃腻了，吃什么也提不起兴致，难有胃口。哎，单有一天吃了一个苹果，可这苹果通红，又大个，咬一口又甜，哎，水又多，巴嗒巴嗒还真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苹果吃完了，连苹果核都嚼了。这国王就觉得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苹果，和那些贡品相比，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呀。就找人问说这苹果哪来的，有人说了，说这是您御果园里发现的。那说怎么还叫发现的呢？感情这苹果不是树上结的，是水里面飘来的，被园间捡到送给国王的。国王高兴，好，打今儿起你甭干别的，你就给我找这个苹果，每天给我送一个。袁坚一听一咧嘴，陛下呀，这苹果不是咱御果园的，打水里面飘过来的，你这玩意儿我上哪儿找啊？国王管那套，能找来苹果欢则罢了，找不来明天将你处死。袁坚怎么办呢？没办法，回到果园当中啊，放声大哭，心说完喽，我是必死无疑呀。正搁那儿哭呢，在井底下有一条龙。那说这龙谁呀？哎，就是那个破斋戒那人，就听说了，转化为人形来见这袁坚，说你为什么哭啊？袁坚说为什么？就因为苹果的事啊，是这么一回事。你说这苹果打水里飘来的，我知道哪儿有啊，我上哪儿给找去？哎，这主一乐，我有啊，你别着急。时间不大，端来一盘子，袁坚认识，哎，就这苹果，你哪儿弄的？哎，你别管我哪儿弄的，我和你家国王啊本是亲友，在过去世当中啊，我们一起受持八关斋戒，所不同的是他如愿，我投身于龙身当中。今天我为了舍弃龙身，我想再度认真奉修八关斋戒，特意向国王求索，倘乎国王能满足我这要求，我呀必定把这苹果的种植方法跟你讲，国王要是不允许，那可对不起了，我可就要发水来湮灭这个国家。你把我的话跟国王说吧，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。袁坚一听吓一跳，拿着鲜果面见国王，就把这龙所讲的事儿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国王一听忧心忡忡，我上哪儿给他找八关斋戒呀？当今世界是无佛世界，佛法已灭度了，这玩意儿要找不着，看来这龙不能饶了我们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一抬眼看见台阶之下站着自己最器重的一个大臣，就把这大臣叫过来了，说这八关斋戒这事儿我交给你了，你无论如何得为我分忧，得把这八关斋戒给我找着，要不然我要你的命。大臣一咧嘴，心说你这就是皇上啊，你嘴大我嘴小，我说不过你，怎么办呢？回到家里暗气暗憋，嗨声连天。儿子一看，心说这父亲怎么了，今天转一圈回来和平常不一样。一问，当爹的把这事儿说了，说现在咱家有难了， 是这么一回事儿。你说让我找这八关斋戒，我上哪儿找啊？儿子一听也一咧嘴，心说这也是，这不亚于大海捞针，这可怎么办的？我这，哎，父亲大人，我想起一件事儿来，这事儿和八关斋戒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，但是最近呢，我发现咱家出现一件怪事，深更半夜的时候啊，我就发现咱家那厅堂那柱子里面大放异彩。这两天呢，我都发现了，我一直想跟您说，没倒出空来。这件事儿会不会和八关斋戒有没有什么关系啊？要么咱把这柱子破开，咱看看吧。当爹的一听，什么你要拆房子？但是你不拆，这里面又挺玄妙的。那好吧，死马当活马医。柱子破开一看，俩人傻眼了。怎么？里面两卷经书，一卷是十二因缘，另外一卷就是八关斋文。大臣高兴了，拿着这两卷经文奉献给国王。国王得到经文，把经文放在金盘当中送给了那条龙。龙得到经文，勤奋修行命中之后升入天庭。国王呢也开始奉修斋法，受尽之后同样升天成了正果。关于八关斋戒的故事，或者说关于八关斋戒的事儿，在今后的故事当中我们可能还会给各位要提及。等到再提及的时候，关于八关斋戒其他的这些细节，我们再会跟各位一一的做以交代。